那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继续是莲师的子子觉性，世间智解。今天的主聊师兄是淡泊，欢迎大家吃瓜也好，参与也好，捣乱也好，都欢迎，愿大家就一起聊一聊啊。老师也在，修行上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跟老师提，也可以大家一起交流。那淡泊你就开始吧。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好，那个齐老师好，郭老师好，袁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反正就是也是聊莲师的这个值日觉性，就是是我在上麦跟大家在分享这些，就是大家有参与的，然后大家又打文字参与，跟平时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有问题的话，就是有具体修行的问题的话，然后就打出来，就是打出来是齐老师或者郭老师，然后问问题，然后咱们就暂停，然后就是解答问题。这样子，但是我忘了上个礼拜咱们是讲到第十一还是讲到第十二了，就是讲到这个心外无法了，还是讲到这，我印象中是心外无法讲过了，应该是讲到第十二这个性光这一章了。我先把这个文贴出来。十一讲过了吗？
十一是讲过了，你也可以再说说呀。你要是觉得可以直接从十二开始，你就从十二开始。
行，那就从十一开始吧。十一这个文也贴出来，那从十一开始，我把字号再调大一下，我看。第十一是心外无法，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无心而外，哪有能修所修？不能行持和所修持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除所守三昧戒而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属于心之法，非别有，除所正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再三观察，仔细观察自己的心。实际上，其实这就是这个莲师这一段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其实就是四个字，就是心外无法，就是心外无法。我们就不要去这个心外求法。它是从这个四个方面，从这个四个方面，然后分别的，就是更细化的跟大家仔细的辩驳之间这个事情，这个心外无法这个事情。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哪有什么能修的所修啊？我们修了个什么呀？就是尤其是我们就是心中心这个就是修千座的这些师兄，或者千座过了的这些师兄，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三年我们到底是修了什么呀？我们到底有没有修过呀？我们有没有修过呀？修了一个什么呀？修了一个什么呀？怎么回答？除了行持，除了能行持和所行之外，哪有什么存在？那我们行持了一个什么？修持了一个什么？这个三昧业界上，这个对，这个是讲过的。三昧业界就是老人给咱们传的这个戒，就是心外无法，心外无法，哎，不是。老人给咱们传的戒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犯戒。那这个三昧戒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呀，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一个戒相戒体？当然这是咱们在具体的这个行持中，在教下不能这么说。修了个没修过，那还是有一个修，要把这个没修过还是要继续，还是要扫掉。没有，我就压根没修过，不能说我修了一个没修过。好，最后是这个。无所正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那我们又证了一个什么呢？证了一个什么样一个果呀？证了样一个什么果？对，都是套路了。实际上就是要非这样子说话的话，那就都是套路。但是我们也不妨这样去套路。那万一套出来一个两个汉子呢？对吧？好，那就是这一段，他最后一个，他说了一个，除所正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那我们每天打坐，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回向，我们回向文的最后一句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那这里面又提到一个正果，那到底是不求于果呢，还是正果呢？正了一个什么样的一果？不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于果？这有人给我扔砖头没？没有的话我就过了啊。好，那就第十二个。第十二个性光，性光，当你外观虚空时，而心这时已无妄念起动之残余；你又在观自心时，亦无妄念起动之启动者。那么无染的心性清净而光明，这就是你的本觉光明空寂之法身，好似无云晴空升起的太阳。虽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对于此意，悟与不悟差别极大。 这一段实际上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第一句，我把这个重新排版一下啊，排版从 Word 贴过来，还有这个一无妄念之起，就这样来看，实际上其实他这一段这个第一句就是在这个那么之前，实际上其实最核心的不是这个外观虚空或者是在观自心，而是这个中间的这两句，就是已无妄念启动之残余，亦无妄念启动之启动者。哎，已无妄念之残余，亦无妄念启动之行，哎，这样就好了。已无妄念之妄念启动之残余，亦无妄念启动之启动者。实际上呀，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后面这一句，就是这一句话，他这么说，我觉得还是有点绕。但是这个跟咱们心密实际上其实是非常相关，非常相干的。就是咱们就是要我理解的话，其实就是咱们那个关照的第一步，就是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或者更完整的说的话，就是外不随境迁，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内不随念转。但是实际上，其实再往更精进的说的话，就是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外啊，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外？它这个不管是这个境还是这个念，它实际上其实都是一个妄呀。我们就是记得，就是不管是我们看到我们从外看到的这个境界，就是看这个镜像，这个世缘，或者说我们内在看到的这些念头呀，我们记得它都是妄，然后它都是妄，我们就不搭理它，实际上其实就没事了。实际上其实就没事了，就不必要去就是明晰的去辩驳它到底是一个境界呀，还是我的一个念头呀什么的，就是这么辩驳都已经费事了，这么辩驳都已经费事了，太啰嗦了，耽搁自个儿去丢它，实际上就是管它什么呢，就是乌七八糟的，反正就这些来了我都丢，我就只管丢。哦，然后你看他这个只管丢这个连诗后面就说了，就是当你巴拉巴拉什么，然后你又在观自心时巴拉巴拉，然后那么无染的心性清净而光明，这就是你的本觉光明空寂之法身。就实际上说到这儿，就是我们自个儿，咱们修行人，咱们在做修行的功夫的时候，其实咱们就只管然后去妄，就不管，就是一路不管，然后他那个无染的心性清净光明这些，他自然显现，但他显现我们也不管，就不能去着这个。
嗯，
好，然后再往下看这一段他后面说了一个，就连是做了一个比喻。好似无云晴空升起的太阳，虽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好似无云晴空升起的太阳，这个实际上我看禅师们在这一块的形容也有很多，什么明明明亮亮，什么亮闪闪光坨坨，什么金灿灿吧，不知道，反正类似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吧。但是注意啊，各位师兄们，注意了，他实际上其实连师在这一块其实说的非常清楚，是下一句，他说了一个无形象，虽无形象却能明确的知道。我今天我在看这段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无形象，它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在可能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也许会有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我听师兄们聊的，自个儿好像没注意过，就是有这种什么光明呀，什么亮闪闪呀，什么光明普照呀，暖洋洋类似的这些境界吧。但是注意啊，这个都不是，就一定不能在这个上面去着意，要注意，就是在这一块它一定是这个无形象的，但他后面又说了，无形象，他好，就是无形象的话，他并不是，彻底的断灭，并不是彻底的断灭。连师在后面说了，说是能明确的知道，就这两个是要连在一块说的，无形象，但是他却是能够明确的知道的，对于此意。物与不物差别极大，那这个差别极大是什么呢？差别极大在哪里？或者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各位师兄不妨来道一道，说的就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了了之明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只是知个什么呢？昆明的李师兄， 知个什么呢？不了解这个师兄。
他应该是300座到400座之间，嗯，应该是他看看他的情况，看看那个情况，打了七了。我也想知道他最近如何，李立师兄，嗯。
对，那李立师兄不妨说一下，你说只是知，那他知了一个什么呢？到底是知了一个什么呢？着知也着了，那着什么了？着到哪儿了？对，不妨着，不妨着。实际上要说着的，要说着的话，今天咱们学这个直指觉性，这莲师已经都着的已经很厉害了。这有什么说的？他居然他说了这么多段，他说莲师在着吗？行，这一段就是其他师兄还没有去有想要补充分享的。觉就觉，无觉个什么？无觉又是什么呢？无觉又是什么呢？湖南如师兄，虚空生闪电。嗯，这个还是要看师兄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看就是郭老师这些师兄或者袁老师这些师兄你们都熟悉吗？
不熟悉啊。有人说声音响，我就是李丽，他是300-400座，他能这样，他知道自己容易着相，他怕着相也行，他反正300-400座，他知道不着相是个努力方向，我认为也行。
好，
300-400座，那个谁袁荣你有没有印象？他是提前走的二楼的，嗯，你可能没印象，嗯，对，都短头发戴眼镜了。
我知道昆明的李丽。有印象，嗯，
要是最近有啥问题的，你可以在这再说说李丽，嗯，你也可以问问齐老师，嗯，
啊，李丽师兄，这个时候你是应该多问的，别，不好意思问，别拘束，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问问的啊，刚好老师也在这，放心大胆问。赵丽萍啊，怎么会差别真大呀？这不是说的一个事儿吗？你再看看。哦，我又嘴又快了，但不问你，
不是掉线了？
现在有声音了吗？老师师兄们，哎，好的，好，那赵师兄，赵丽萍，广州赵丽萍师兄，啊，你说这个昨天说了是悟了孩童未悟时，那今天又说这是悟和未悟差别极大，你说两宗的这个风格差别很大，那两宗这个风格到底差别在哪儿呢？广州赵师兄。都有道理，道理在哪儿？或者那个广州赵师兄，你说到底就是这个悟，他到底是悟了一个什么，然后说，然后这个就搞清楚这个悟到底是什么，然后再说这个悟了孩童未悟时，或者说是悟和未悟这个差别极大。先说这个悟是什么，你觉得这个悟是什么？昨天哪个公案有啥可以悟的呀？对啊，那有啥可以悟的呀？有啥可以悟的？那这个悟了还从未悟时，那这个悟和未悟，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哎呀，杜师兄就是实际上其实你说这个不同阶段，那杜师兄你在哪个阶段呢？你在这个差别极大的这个阶段呢，还是在这个悟了还从未悟时的这个阶段呢？好吧，逍遥子师兄这个话，你在没悟阶段啊，你在没悟阶段，那悟是什么呀？杜师兄，你不妨说一下，你觉得这个悟是什么呀？对，哎呀，我这记性呀，悟了通未悟，无心。
啊，丹博师兄，你把你那个麦有，我们底下这边有个调音台，你把那个就是加声音加强一下，听着你的声音还是有点小。
就是调音台这个是吧？
啊，对，点开有个麦克风加强。
那是不是加强降噪这个？
对，加强降噪，都给它调成就可以了。
是听的时候声音是时大时小的是吧？
不是，就是一直小。
哦，一直小啊，行，现在好了是吧？好，这个还要怎么说？觉和未觉，差悟和没悟差。它既然是不灭的佛性，既然是不灭的佛性，不灭的佛性还需要去悟吗？还需要去悟一下吗？沈阳的杨秀华师兄，增强降噪，我都点上了。蔡师兄，麦也开到最大了。要不然我刚才我这会儿还是戴着耳机，刚才摘了耳机，好像就没声音了。对，麦是在嘴巴旁边。要用耳机是吧？现在呢？好，行，那我知道了。好，那就保持这个姿势，好。行呀，刚才的问题都在哪儿？
前边好多都师兄有说话， 杨子涵，你说什么光明本性不是悟出来的，怎么来的？你说一句啊，我们听一听。
啊，杨子涵是用说本来，还有什么？
本来什么呀？你说的不清不楚的。我问你是什么来的，你说不是从物来的。我问你是什么来的，是本来，是吗？你这太能打马虎眼了，这不行。
你说本来是从本而来吗？从本而来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来处的。你是这个意思吗，杨师兄？杨子涵。
那你和那个从物来的有啥区别呀？有啥不一样啊？
对啊，
我现在先问你，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你是你说的，不是悟出来的，我没说这句话，你说的那就要先问你。还有杨秀华这个，我还没得出来说，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一个这几个，还有刚才杨婷，我看也在说话了，这几个都是打了七的，你们几个说一说，都上来说一说。
对，杨秀华师兄他说需要觉。需要觉，那需要觉不需要悟，那怎么样去觉呢？怎么样去觉？就既然都不需要悟了，还真的是需要觉吗？你确定吗？
哎呀，这个杨秀华他就是在这个地方总是卡在这儿过不去，又觉知。前两天问了我一个啥来着，也是这方面的。
觉知觉照，实际上就是今天他下面有，就是这个莲师这篇文章，他下面有一段就讲到这个造作拿捏了，实际上其实就是后面有相关的这个开始。我今天看到第十八还是第十几了？
杨师兄，你方不方便上麦？你要是能上麦的话，我把改成自由模式，你上来说一说。
悟后起修，
悟后起修。
说什么修与不修？说什么修与不修？
这都是一个毛病。
对。觉和无觉又相差有多大呀？沈阳杨秀华师兄，杨子涵，你虚什么虚？你虚谁呢？虚哪一句呢？
我看他是心虚，虚的一点都没有道理。
对，别在这块蛮横了，杨师兄，杨子涵师兄，别蛮横了。就是总需要在这儿仔仔细细的过一遍的，不能蛮横了。不能学一些，不能光学那种把式，不能光学就是禅宗公案里面那个虚呀、棒喝呀，类似的这种把式，就是这些花把式它没用，实际上这些花把式实际上其实就害人不浅。就是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就你明明白白的倒一句来，这个是哪个？我问你的哪个，你倒是说一句，就是我问你的是我的，不是你的，你说一个你的来，你的是你说的这个是哪个，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倒一句来。哎，还是郭老师上来看看吧，我也不知道这个给什么给。
那他自己都说了，又说给又说倒不出来的。
倒不出来。
我是想说那个赵丽萍说的那一个，他说悟和不悟差别极大，还有昨天说的悟了如同未悟，赵丽萍说这两个差别很大，他这两个他背景不同。这一个呢，莲师的这一个是指那种是直指，什么叫做直指？他压根儿不知道，他很蒙圈儿。你得给他指示一个入处啊，你得给他指示，哎，这个是门儿，你指了这个门儿，他还得进来呀。这个直指是这个意思，他是直指是就给那种特别蒙圈儿的这个人。那个昨天的那个悟了如同未悟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个是啥情况？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他已经有个就是那个尾山那个。已经有一个这个入处，已经有一个入处了，而且他成了见解。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告诉他这个悟处是不可得的，悟了要如同未悟，这样的话才能彻底的扫掉，这样才是彻悟。他那个就是那个尾山的那个是半拉结子，就像是我们就是这么说吧，悟了如同未悟，就是说咱们来学新中心是干什么？最关键的是明心见性这一点，你不明心见性和明心见性，它差别是很大的。 可以是，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的，可以是这么说的，这是这个。但是你过了，你都已经在修了，你说哦，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你看看老师，这就是啊，这就是啊，你看看，你就是拿着这个是一直丢着不放，那时候能啃你吗？不能啃你，肯定让你扔了这个。这个时候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要如悟了为同，如同为悟。这个地方我想要说的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杨秀华说的那个，就是那一段说的那个觉。他提的是那个悟的，这个是说悟的是不灭的佛性，悟和没悟差别极大，什么什么的需要觉。你这个话，杨秀华这个话，他可以对于没有修心中心的人来说，就是袁荣，你那要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你让他去劝他，可能能劝人，他很能劝人，他去劝他。但是这句话用来自己勉励，这不行。心中心，你要是入了这个门，在里头修，就是持着这样的一种的见解，是非常糟糕的。到了心中心这个门里头，就开始扔了，必须要扔了这个觉才是觉。就是看怎么看对谁，我觉得是看对谁，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对，我今天还有把老师不是有段音频叫把明白扔了，我还发给他了，我不知道看的咋样。他总是在这儿这个地方就是转圈儿，时而糊涂，时而然后又明白了，然后过两天你看今天又说了这个问题，就是总是在这儿还是扔的不干净啊，杨师兄。
你别要一个东西，你要是要一个东西，杨师兄，你就会老是会怀疑，老是会糊涂，你就别要，你什么都别要，什么都别要，不挺好的吗？不是说杨，
不是说你
杨秀华，
说杨秀华。
还有那齐老师也在啊，杨秀华要是有什么可以问齐老师。
刚才那个杨婷不是也说话了吗？杨婷，你还有啥？你再说说，刚才你说啥了？我翻上去了。
杨婷说的是光明自信，本自具足，他说的是这个，他也没啥说的，他看教理看的少，是不是亲政一次力量才大？你的那个理都不对，要我说你不是亲政，你不是礼物，你都不是属于是礼物了，然后差个那个政务，你都不是这种型了，你的礼物都不对，你那个礼物说出来的都特别特别的别扭，你知道吗？你但是比不学佛的要强一点点，比那特别着相的要强一点点，你不是说亲政一次力量才大。不是那种，你老老实实的修正吧，李静啊，你老老实实的修千座，不会亏的，不会亏的，别想其他了。不要也不考虑力量不力量，你就是能不能死了心的老老实实的傻了吧唧的打千座。现在无需觉，你为什么说需要觉啊？你为啥说个需要觉？你说个需要觉已经都堕了。蔡小鹏说的这个是滨州杜世子白让禅师，杜世子我记不住，是五在染污记不得，即使不染污，不污染这个地方，这个还没说到，还没说这个公案，没说是为不为学人落草，就是说悟和不悟的差别极大，就是说你悟，你关键你看你悟的是哪一点，你要悟到这一点，就是他没有形象，他没有形象也没断灭。那你怎么亲政？杨婷啊，你不是正在亲政吗？你都修了亲中心了呀，你亲自修了心中心了，然后你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即使没有老人的提示，没有齐老师的提示，没有祖师的提示，你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不就是亲政吗？但师兄你们继续，咱就在这聊天吧，还可以问齐老师呢，你们问齐老师。
好，那我就接下一段，我把下一段的这个你们先，我把这个先格式先调一下。还是这么乱。好，第十三个是自生，我先给大家先读一遍。从本未生而是自生之光明，这是觉性的婴儿，可是却无父母，真稀奇。这觉性谁也未造，而是自生智慧，真稀奇。他既无生也无由而灭，真稀奇。他既现量而明在，却无人能见，真稀奇。纵然流于轮回也不变坏，真稀奇。纵然成佛也不增好，真稀奇。他是大家都有却无人知道，真稀奇。你还解却别处寻找，真稀奇。这段是说自生的。实际上其实我看这
谁通知他是不是掉线了不知道了，对，他可能是掉线了不知道。我们继续，别让师兄们等，完了等到淡泊师兄上来了再说。 掉线了，你刚才掉线了吧？
对，现在我现在是拿手机开始流量，家里那个 WiFi 然后掉线了，我现在拿手机开始流量。这会儿大家能听见的是吧？好好好，行，那袁老师帮忙贴一下文盲，我就上上了。然后就是我看他一共说了九个珍稀企业，他前两个实际上他就一直在说这个自生之光明，他是自生的，无父母自生。然后第二个他说了一个，水也未造而自生智慧，就是他总而言之他是自生的，他不是从他生的，不是有一个父母，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然后生出来的。然后第三段他说他既然既无生也无有而灭，就是他没有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他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生的一个。没有生的一个源头，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开始的话就没有一个终结，没有一个生态就没有一个灭，无生无灭，不生不灭，无生无灭，不生不灭。第四个他说限量而名在，却无人能见。注意各位师兄，我当时看这一句的时候，我立马看到就是这个却无人能见，无人能见。注意他就是我反正我自个儿是修行中心，当时开就是修行中心嘛，我们修行人，我们修行人我们就要求一个明心见性，对吧？那总就是有一阵子总觉得他是不是要见一个什么，是要见一个境界，建一个光影，或者建一个什么。实际上其实你看这个莲师在这一块说的是非常清楚的，是无人能见的，没有人能见的。他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个眼睛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我们内观什么什么能见到的一个东西，根本不是，压根不是。但是呢他你不能说它不存在，而是什么呢？它是限量而名在的。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用世间法这种逻辑来想的话，它就是非常矛盾，你知道吧？就是不能见，它就是在，它一直都在，它你就是一直不能见，一直不见，它一直又在。这个是什么呀？对，它就是让你见不着，但它就是有，你不能说它没有，但你要说它有的话也不对。这是什么呀？然后再来看，就是师兄有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大家发出来，我继续往下顺啊，先把这段先往顺。他这个是纵然流于轮回也不变坏，真稀奇。纵然流于轮回也不变坏，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公案里面说的是如何是法身，然后答六道轮回。如何是法身还是如何是色身不坏来着？然后答那个六道轮回。不记得是谁的公案了，但是有这么样一个公案，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实际上你看啊，他这个纵然流于轮回，我们在这个就是多生累劫啊，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没，然后从一个人换成一个畜生，换成地狱道里面的一个受苦的一个众生，又换成一个鬼，又换成一个什么？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色身是一直在变换，但是我们这个色身一直没有坏过，它只不过是一直在变，它一直没有坏过。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呢，它也依然是一个相，它也依然是一个色相。那这个在这个色相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始终都没有坏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可以见，不是不可以见，不见怎么知道？不见怎么知道是自生？它既然是自生的，既然是自生的，它需要你去知道吗？既然是自生的，它需要你去知道吗？啊，这是如师兄，六字明的一个师兄。那其他师兄听呢？就是既然是自生，它需要你去知道吗？需要你去知道它是自生的，然后它才是自生的吗？需要一个知道在吗？见啥爱见？就是杨子涵，你说到底是见啥爱见？难道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见吗？就你说见啥爱见，你意思是没有一个可以见的吗？那真的是没有一个可以见的吗？就是你在这儿仔细了，到底是真的是没有一个可见的吗？不见什么？ 对呀、啊，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他所以呀、啊，他既不是见，也不是不见。他所以你就是杨子涵，你说他有，别人说有，你总是说不对。但你说没有，那也不对，那也不对。他不是有，他也不是没有，这一块你知道吗？对。说见说不见，各六十磅。那杨子涵，你给别人说有的时候，你给别人三十磅，所以你说没有，你自个儿就打自个儿六十磅。九十磅，你就不见，嗯。还是不能蛮横，还是不能蛮横。就是这么说吧，杨子涵，就是你不能去抱着一个，你不能去抱着一个，就是你之前是一直在抱有，然后完了，我冷眼瞧着你是这次打完七之后，你是一直就是没有那个有了，但是你现在实际上你是抱了一个无，你不能去抱着这么一个无，你抱了一个无，你还是在抱着一个东西啊，你不能一直抱着一个东西啊，你抱着一个东西，你成啥了？你这把左手的这个拐棍扔掉了，你又右手你又拿起一个拐棍，你还是个残废，你知道不？还是个残废。嗯，可仔细了，你真的没报吗？哎呀，这再往下说，这就成套话了，这都已经说成轱辘话了，没意思了，没意思了。嗯，嗯。实在是不冤你，实在是不冤你，就是而且你就是在这块你不能看别人是怎么说你，就在这一块就是咱们修行人啊，咱们就是只看自己，你知道吧？不，根本不去，就是别人说你这个，别人说你这个，你可以去参考，但是还是要看自己，就是你自个儿报没报，你自个儿得清楚，你得清清楚楚，你得清清楚楚，你得知道你是报还是没报，你就是在这一块你都不能，你不能，第一你不能去被别人左右了，第二你也不能被自己给左右了。就不能死抱着一个不抱，不能被别人瞒，也不能被自己瞒。实际上，其实你更不应该去被自己瞒。而且这也不是赌气的事情，这也不是赌气的事情。嗯。那没东西报这句话你能不能丢掉？没东西报这一句话你能不能丢掉呀？你不能抱着一个你不能一直就抱着一个没东西报，就是一直都是没有，没有不见没有，你不能一直抱着这些，就这个你能知道吗？哎呀，我的妈呀！哇塞，你这又开始爆了。行吧，过吧。好，这个梅林师兄，你这咱们称呼要改一改啊。好，那咱们下一句是哪？到哪了？纵然成佛也不增好，真稀奇。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咱们汉地经常说的那句，再生不增，再凡不减，再生不增，再凡不减。或者就是心经那一句，就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就成佛了，成佛了，并不是加了一个什么，并不是加了一个什么啊、加了一个佛，加了一个佛位啊、并不是这样子。那就是我们是凡夫也，我们也并不是缺少了一个什么，也并不是缺少了一个佛性，并不是的，就是都是不增不减的，都是不增不减的，只不过就是。那为什么有这个佛和众生的区别呢？我们为这个外相所瞒，实际上其实还是自个儿瞒自个儿。好，这是这一句。 然后再来看下一句，大家都有却无人知道。注意啊，这个就刚好是承接了上面一句，就是成佛也不增好。然后这一句他说的是大家都有，就是不管是凡夫呀，还是佛呀，还是什么呀，他大家都有，就是谁都不欠缺，你也不比我多多少，我也不比你少多少，然后咱们都有，都是圆满的，圆满具足。哎呀，这就成了套话了。但是呢，却无人知道。这个无人知道，怎么说？这个无人知道，或者说是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不承认大家都有，不承认大家都有这件事，不承认大家都有，所以就是无人知道。就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就是还有一层理解的话，就是他不在这个知道里面，不在这个知道里面。实际上其实看莲师这段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意思可能是居多，就是大家都不承认，不承认这个是大家都有的，不承认这个是大家都有的。不承认这个是大家都有。然后你看来看下一句，就是你还寄望从在他处。你还寄望从他处得过，这个实际上刚就是都是这个心外求法，我们就总觉得我们要去得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们要报一个什么，或者是好，我们不报了，我们又要报一个不报什么，我们就是一直都是不报，我不报这个，我不报那个，我没有，我就一直都没有，我不见什么，我都不见啊，这个实际上其实还是在想着就是我要去得一个什么，得一个果，他其实就是换了一个形式。换了一个形式，或者说是走到了那个要去得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个逻辑的一个反面了，就是他还是在这个对立里面，在这个两头然后去颠倒，两头去颠倒，只不过就是从这个外向上看起来好像差别很大，就是别人都是在我要抓一个什么，我要抓这个财色名食睡什么种种的，然后我是修行人了，我就什么我都是不要，我这个东西我都不要，好像都已经试了，就是实际上其实这个还不是，这个实际上其实跟那种捞摸财色名食睡那些凡夫是无二无别的，实际上无二无别的，对，换汤不换药。换了一个修行汤，就是从一个着相的一个凡夫汤换了一个修行汤，但是又着了一个修行相，而且就在着这个修行相，然后一不小心，然后还要再加一点这个功高我慢的这个佐料。你看，你们都是些凡夫，你们都是在追求这个财色名食睡，我不一样，我就不追求这些，我就死都不追求这些啊，就是你们都不如我，就是什么呀，就是类似的这种的。这其实还是生死，这种生死更不难听，更难跳出来，就是这种执着，就是要是梗在心里面就更难跳出来。哎呀，梗在这里面跳不出来咋办呢？这还是解脱吗？这还是解脱道吗？我们真的是来求解脱的吗？对啊，那个李静师兄就是咱们这个咱们只看自己，就是别管别人有那是别人的事儿，咱们只看自己，我的结在哪儿，我有没有这个结，我的结在哪儿，我的结我应该怎么样去把它解开，把它给丢掉，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的本分，而不是哎每个人都有，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有的话，那我们这样是正常的吗？那就不修了，那直接断了算了，能吗？可以吗？可以这样吗？不能吧。你能吗？李静师兄。好，来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他就是你自己却别处寻找，珍惜起啊，这个莲师实际上你看这还是再一次在警测咱们这些修行人，他就是你自己却别处寻找，就是实际上呀，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就是本来就是具足的，本来就是自个儿本有的。然后，但是我们一直在向外就是捞摸呀，捞摸就是捞摸来捞摸去，就捞摸一大圈，捞摸多生累劫一直在捞摸。就是我们就是追求的多，世界人追求的是那些，然后捞摸不着，然后修行人我们又在捞摸一个， 就那么一个修行，然后那么修行，修行里面有外道，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不是外道的，我们来去，我们要求解脱哈，我们终于走到这个解脱道上来了，我们又在那么一个解脱，我们要那么一个解脱呀，我要求一个解脱，我要求一个解脱，那真的这个解脱到底是什么呢？解脱在哪里呢？解脱在哪里呢？解脱在哪里呢？各位师兄。嗯，对，珍稀奇，珍稀奇，以至于稀奇到平淡无奇，平淡无奇，把这个平淡无奇也给丢了，平淡无奇也是稀奇，好稀奇啊，居然还居好稀奇，好稀奇啊，居然这个人是平淡无奇的，蔡师兄，呵呵，好稀奇啊，呵呵，对，什么什么，哎呀，什么稀奇不稀奇的，哎呀，这种就这种话也给丢掉了，也给丢掉了，干干净净，哎呀，都不，哎呀，这咋说，就说的干净，说的干净都已经污染了，说的干净都已经污染了，解脱，解脱到六道里，解脱到六道里，那还是解脱吗？啊，一块买，一块买，一块买，啊，杨子涵你别买我，就是杨子涵更不错。杨子涵更不错，杨子涵你怎么说？无缠缚就解脱。嗯。就压根就没有缠缚，压根就没有缠缚，就本来就是解脱的，本来就是解脱的，这个才是解脱，本来就是解脱，这个才是解脱。嗯。对，李静师兄，李静师兄，你就天天扔呀，你把你那心里面那些小九九，然后全部都扔，就直观，哎呀，直观老实，你就太不老，你就心思太活跃了，心思太活跃了，我咱俩私下没有，我跟你私下没有交流过，但是就是平时在外上见，我看你就是反正知道的多，实际上。好，扔我，那杨子涵你扔我可以，能不能把你也给扔掉，能不能把你给扔掉，把杨子涵也给扔了，把杨子涵跟淡泊一块扔，能不能，你不能光扔我，你光扔我的话，你留你那你这是不行，你要扔你就全扔，你不能扔一个留一个，那成啥了，哎呀，你看你说扔你就又变成这个没可扔，扔淡泊的时候就是扔淡泊，然后就说到这个扔杨子涵，然后就是没有杨子涵可扔的。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杨子涵，是没有一个杨子涵呀，就是不能就要扔都是一块扔，就是所有你都全都扔，就没有杨子涵，没有杨子涵，那也不妨把杨子涵扔一下，你看你就舍不得扔你自己，你知道吧，杨子涵，你就舍不得扔你自己，你扔别人的时候扔的都可痛快了，可利索了，一看着可利索了，你就扔自己的时候，哎呀我的天哪，就千难万难，你咋那么舍不得你自己呢，你有多好呀，你有多好呀，你就是千好万好，你知道吧，你这千好万好你抱在手里面，那也是一个生死，是个轮回，你知道不，你就是解脱无门，你要是一直抱着这个好，就总而言之，你只要抱着你自个儿，你就是解脱不了。你没有杨子涵，你没有杨子涵，你就把这个杨子涵就老老实实的痛痛快快的利利索索全扔了，就不是说是没有一个杨子涵，你没有一个杨子涵，你是真的是没有杨子涵呢，还是你是抱着一个没有杨子涵呢？哎呀，行了，再往下说就成套话了，再往下说成套话了，没意思了，嗯。好，没有不妨扔一扔，没有不妨扔一扔。好，这一段大家就是各位师兄还有没有想聊的？不耽误。行，好，继续。那哪位师兄帮我贴一下第十四了。 好好，谢谢郭老师。第十四见修行果，然后是艾玛，这个艾玛应该是他们藏语里面的一个赞叹词吧。我反正没查着这个艾玛啥意思。然后继续后面往先念一遍啊。这个当下的本觉名利而无实质，仅此即是无上的知见，它是无缘的包容一切，而是又离一切，仅此即是无上的观修，它无造作，是世间放任无拘，仅此即是无上的行持，它是无不求而从本即是圆成，仅此即是无上的正果。实际上他这一段他其实就说了四个方面，就说了这个见修行果。我是今天下午把这后面这几段都看了，其实连着的好几段实际上其实一直在说这个见修行果。那我们先一句一句来看啊。你看这个当下的本觉明朗而无实质，即是无上的知见。这一句其实它那个核心其实就是这么几个字，就是本觉明朗而无实质，本觉明朗而无实质。本觉明朗而无实质。这个是无上的这个知见。然后再来看这个无上的这个观修，它是对，这个我是没查到，我在佛学大词典里面也没查到这个词儿是啥意思。然后想着它应该就是一个语气词，跟前面就是连诗的这个文章前面也出现那种什么，就是那个三个字并列一块，那叫啥来，假假假假假假，然后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咱们那个汉地一般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赞叹那个，就是这样啧啧啧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艾玛应该是一个赞叹词吧。亚拉索拉有，那不是索拉有，那是亚拉索。哦，对对对，亚拉索，应该是一个语气词儿，赞叹或者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咱们汉语说的那个哎呀妈呀。反正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哎呀妈呀的意思吧。哦，哎呀妈呀，这就是无上的知见呀，这就是无上的观修呀，这就是无上的行持呀，这就是无上的正果呀，无上的正果呀。然后这个什么是无上的知见呢？无上的知见就是本觉明朗而无实质，本觉明朗而无实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没有实质，他一念不生，但是他本觉明朗，他了了分明。啊，实际上你看这个不管是汉地的汉，就是咱们老人还是莲师，实际上其实说就是祖师们，他其实祖师们佛祖们说的实际上其实都是一回事儿，他只不过就是用了不同的文字吧，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给不同的人去言教吧，算是。本觉明了而无实质，那什么是无上的观修呢？无上的观修是无缘的包容一切，而是又离一切。实际上，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最核心的其实是"无缘"这两个字。无缘，就是先无缘，就是一路是就是无缘无缘无缘，就是我是彻彻底底的无缘无缘无缘。然后在这个无缘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去说这个包容一切又离一切，再说这个包容一切又离一切。不然的话，就是说包容一切，说包容一切，那不就是处吗？那要说离一切的话，那不就是背吗？对吧？那加上这个无缘，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是既不是处，也不是背，既不是处，也不是背。所以他怎么样是观修呢？怎么样是无上的观修？那就是。就是这个，就是无缘的包容一切，而又离一切啊，就是老老实实的，认认真真的打完千座，然后就是没打过千座，就是心上就是不留这个痕迹啊，这才是修过千座的人。那不然的话，就是我修过千座了，我修了一千座，我修了一千五百座，我修了三千座，哎呀，我天，我修了三十年，我修了一万座了，这哪行？就是不能，就是总而言之，并不是说是修了1500座，修了3000座，10000座，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有多糟糕，而是说你心里面一直梗着这么一个事儿， 当然了，就是当然了，因为祖师也说过，就是有像咱们现在的人，就是这个定力不足，这个坐下容易跑噎嘛，那就多坐坐也没事嘛。就是再说了，就是也不说这个，也不说非得说这个修行了，那就是闲着没事，你就每天你睡觉还八个小时呢，睡觉八个小时，随着年龄增长，那睡不着了，睡不着咋办？那起来打一坐呗，起来打一坐呗，但就是不能心里面不能梗着这个事儿，不能一直啊，我就是算计着这个座数，你知道吧？算计这个座数，然后拼一拼，比一比啊！我天哪，然后尤其是这些初修的，反正我那会儿刚修心中心的，我那会儿听着谁400座了，我都惊叹的不得了，我的妈呀，这个人都400座了，好厉害啊！哎呀，这哪行啊？不行啊！当然我说的是我自个儿，别的师兄应该不这么比，别的师兄应该不这么比，嗯。好，这个是说的是这个无上的观修。再来看这个无上的行持，无上的行持，它这个是无造作，无造作是世间放任无惧。实际上，其实这句话就是你看这个莲师他的这个行问的时候，他还是把这个最关键的是先说了，就这一句这个无上的行持，它其实最核心的是无造作，无造作这三个字，无造作不拿捏，然后完了才是这个世间放任无惧啊。杨子涵，你听到了没？你看啊，他最核心的并不是这个世间的放任无惧，他是无造作，在这个无造作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再去谈这个世间的这个放任无拘。实际上，其实啊，这个无造作，既然是无造作，这个世间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放任无拘啊，这个放任无拘，它其实根本不是在这个外向上，不是说这个啊，这个形式有多潇洒，这个什么什么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或者什么什么我就住山了，或者什么我是日行几百万里，不是这样子的。它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拘拘谨谨的，然后拘谨谨的兢业的一个小会计，一个小职员，那怎么就是一个小会计，一个小职员，那怎么就不是这个世间的放任无拘呢？所以啊，在这一块他其实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心态，而不是在外向上，更不是在这个语言上。说实话，我就是不见，我就是什么，我就是没有，我就是不报，我就是丢开，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一定是这个看的是这个心态，所以啊，所以是这句话，如果说是要再简练的话，什么是无上的行持？无上的行持就是无造作，完了，无造作三个字，完了，无造作不拿捏，就别去拿捏它，怎么去拿捏它呢？这个实际上其实也没法去拿捏啊，也没法去拿捏，哎呀，多事儿，嗯。无造作。再来看下一个，什么是无上的正果？无上的正果就是不求而从本，即是圆成。不求而从本，即是圆成。这个就是无上的正果。无上的正果，你看到它这个核心也是不求。注意啊，这个是不求。哎，对，是我拿捏着呢，我错了，杨子涵，我错了，我拿捏着呢。啊，你别拿捏就行啊。好，你看这个无上的正果是什么？无上的正果它就是不求。这个实际上其实跟咱们心密实际上非常非常暗合的。你看咱们心密的那个每次的那个回向最后是啥？不求于果。实际上其实不求于果，就后面那个于果就也不说了，然后直接就是不求，知道吧？就是一路都是不求到底，不求。在这个不求的这个基础上，然后他说这个是即是圆成，不求他即是圆成。实际上其实他不求他就是即是圆成，即是圆成他就是不求。嗯。就他其实是一个意思，两种表达而已，一个意思实际上并不矛盾。就不求才是这个圆成，不求才是圆成。就是你求来的都是假的，求来的都是拿捏出来的都是假的。只要你能求来，它一定能丢掉。就不管是这个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只要你是求来的，它都能丢掉。你求一个幸福，这个幸福能永恒吗？你求一个平安，平安能永恒吗？求一个健康，这个健康能长生不死吗？对吧？然后出世间法，你求什么？你求一个解脱，你求解脱你就被解脱缚，你求佛你就被佛缚，你求什么被什么缠缚，求什么就被什么给牢牢锁住。所以啊，实际上就是无上的正果，他就是不求，无修无德无正。咱们汉地的，哎，这无修无德无正是哪儿说来的？我忘了，是经文里面的吗？无修无德无正，不记得了。 哪问题啊？啥叫无缘？既是无缘，无缘他当然是无缘，无缘无缘他无缘，你在这说一个条件，他都只要是有条件或者没条件的话，他都不是无缘。袁师兄，廊坊袁师兄。哦，对对对，无修无德无证是四十二章经里面的。就是无缘，因为他咱们说的这个缘，咱们说这个因缘，哎呀，这个就是讲到教理了。反正我就说我的理解吧，我在这一块就不太通。就是咱们一般说到这个缘呀，咱们就是说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造了这个因了，我们然后再遇到这个合适的缘，然后完了我们就有这个果。所以这个缘，然后好像他是有一个条件。他无缘，他无缘的话，他就是跟这个条件就没关，或者说就别说这个是有条件还是没条件，他跟这个条件压根就不相干，压根就不相干，它跟一切都不相干，这个才是无缘。然后在这个无缘这一块，如果说是要拿捏，那它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我要去创造一个无缘，它创造出来这个无缘它就已经是有缘了，创造出来这个无缘它已经是拿捏了，已经是有缘了，它就已经不是无缘了。实际上湖南无如师兄，实际上就是要我说的话，就是别说这个心了，就直接就是不造作就好，不造作就好。说一个心它都已经是造作了，说一个心都已经是造作出来的了，就别说这个心最好。哪问的，我没看到上边。哎呀，求开大智慧，那你就好。那杨廷师兄，你说这个求开大智慧，那你先说一下什么是大智慧呢？什么是大智慧呢？就是你先说一下这个什么是大智慧，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咱们这再来看一下这个事儿，这个大智慧是能不能开的，然后是能不能求得来开的。先说一下，就是你说一下什么是大智慧。杨廷师兄，见性不生不灭的性。哎呀，他既然是。你看啊，那个杨廷师兄他既然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性，不生不灭，既然这个性他是不生不灭的，你说他这个既然是不生不灭的，你觉得这个性他是有一个开和关的吗？你既然你要去求这个开这个大智慧，那你觉得你现在你的这个大智慧你是关着的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性他能被关得住吗？他能被什么东西给关得住吗？他是被关得住的吗？哎呀，这杨三就给我记仇呢，你更不错。对啊，杨廷师兄，你看啊，这个为什么要速开智慧啊？这个不是问我的，就是说，或者这么说吧，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速开智慧的话，我告诉你的话，这个不是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其实是你应该去问你自己的，为什么要速开智慧呢？你要去想一想，就是或者说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你刚才你说了，你说这个智慧它是不生不灭的性，我问你，然后那这个智慧既然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性，它能开吗？它还需要你去开吗？或者说它现在是被关着的吗？你怎么回答？ 咱们的回向当然是对的了，咱们的回向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你要注意啊，咱们的回向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他的这个落脚眼依然是在这个不求于果上，在这个不求上，在这个不求上。对，我们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的这个落脚依然是要在这落在这个不求上，落在这个不求上，还是要在自己的这个心性上，然后去还是要在自己的心性上然后去做功夫，去下功夫。那个杨庆师兄，就是咱们都是师兄。那行，那这个问题也可以先过，或者那个袁老师、郭老师、齐老师，看一下杨庆师兄，你要不要问一下这三位老师？哎，这老师们都在不在？啊，福建王立明师兄啊，就是我不是老师，我也是师兄。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但是我的身体坏了。我们的自信不在这个身体里啊，我们的这个自信它不会随着我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好坏，它这个自信在这个身体有之前，它都已经是不生不灭了。这个身体坏了，它也依然是不生不灭的，跟这个身体压根就不相干。就是你说你要去哪里去找这个智慧，你首先你得先把这个自信跟这个身体这个联系，你得先把它给断开了。你不能一直抱着这个身体，你抱着这个身体的话，我这么说吧，师兄，就是你要抱着这个身体的话，我保证你就找不着这个智慧。你要抱着这个身体的话，保证你找不着这个智慧。就是王立明师兄，就是您是修心密的师兄吗？您现在有多少座了呀？也不知道这么说您能不能接受得了。王立明师兄，您方便不方便您说一下您目前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情况，就是您是修六字明的师兄呢，还是修心中心的师兄？要是修心中心的师兄，您现在有多少座了呀？就是您先打字说着，然后我先说一下您说的这个身体坏了我用什么去找。实际上您看好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它，哎呀，这个我怎么说啊，就这个智慧，就是您还没修是吧？那我就说，就是您以为这个智慧是修出来的，这个智慧啊，它其实它不是修出来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就像您说的，它这个智慧它就是这个自信，它这个自信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你修它也在那里，你不修它也在那里。您可能是今天是刚中间才上来这个YY的。今天前面也讲，就是刚开始，今天YY刚开始，然后就说到这个莲师前面有一段，他根本跟这个修和不修，跟这个修和不修压根都不相干，跟这个修和不修压根都不相干。所以啊，跟这个就是我知道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要去借助这个身体来修，对吧？也是借助这个身体来修，但是它本身呢，它跟这个修和不修就根本都不相干，更跟这个修法的这个身体啊，或者这个法器啊什么的也不相干。但是不知道是这个师兄能不能接受，不知道这个师兄能不能接受。 对呀、啊，陈仲玄师兄，既然是不生不灭的，那谁在生灭呢？到底是谁在生灭呢？陈仲玄师兄，你不妨回答一下，谁在生灭？跟李靖相关。嗯，妙明真心，嗯，把这个妙明就是杨宁师兄这个话，我是跟您说，就是把这个妙明真心也给丢了最好，把这个妙明真心也给丢了最好，就别抱着这个妙明真心了，别抱着这个妙明真心了。啊，如是用身体好了，不是还有我呀、啊？用我去找，这个我是我吗？回答不了。15，行，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贴15吧。好，第十五说的是这个四乘，只是无物之四乘，见解不错之大乘，即此当下的觉性本具光明，因其名而无物谓之乘，观修不错之大乘，即此当下的觉性本具光明，因其名而无物谓之乘，行持不错之大乘，即此当下的本质本具光明，因其名而无物谓之乘，果位不错之大乘，即此当下之心本具光明，因其名而无物谓之乘。啊，这个实际上其实就说的也是说的是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提到这个什么来着？提到的这个渐修行果，他说的这个四乘跟咱们就是跟咱们汉地说的这个四乘是不一样，咱们汉地说的这个四乘是，是这个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佛乘，不是第一个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和佛乘，但是他这个四乘说的不是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咱们汉地说的这个四乘十地里面那个四乘。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即此见解，实际上我看啊，实际上其实他这一大段实际上其实最核心他其实就是最核心其实就是两个字，就刚开始的这两个字，就是这个就是无物，就只是无物的这个无物。后面他这个阐释，就是后面他阐释，他一直说的是什么见解不错，行持不错，其实就是这个不错，就是或者说就是这个无物，也就是说，这个怎么扩展说？实际上就是要我理解的话，我觉得就认准了。哎呀，这个说的认准了也是有点不确切，这个咋说呀？郭老师、袁老师。这个我不会说了。
都可以，你就是说一个认也没关系，说一个认准也没关系，都可以，因为他这是方便说。
好，实际上其实反正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这一段，他那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无误或者说是不错，然后其实他就是认准了，别人或者就是用咱们禅宗的话，就是别认错定盘星啊。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什么是定盘星呢？这个大家别错认了，嗯。 其实所有的这个正修啊，你看他写这四个方面，他其实你非要说有个顺序的，他其实也是有一个顺序的，那就是见修行果，就是最彻底最根本的还是在这个见地上，还是在这个见地上，知见上，或者在这个见解上，就是在这一块就是一定要去立稳了，在这一块立稳了，这是那个什么来着，什么大鹰展翅千万里，全靠脚下一点地，就是全靠就是这么一点，就是这么一点这个知见，就是全靠这么一点，然后完了才有后面这个正修行持，然后最终的这个正果，就是没有前面这一点的话，然后再往后修的话，那就是越修越偏啊、哦，所以就是其实这个14、15、16它其实一直强调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通篇来看的话，这一块其实强调的还是一个，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一个见地。他第14他就先说了，就是先说了什么是无上的见地。第15他说的是这个一定要在这个无，就是这个见地，他是一定是要认准了，要无误的，要不错的。然后他第16他说这个四丁说这个不变异的话，就是要坚定，然后就是或者说就是跟咱们心理学人就是靠就是更相关的话，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坐下，我们不能被这个境界什么不能给带跑了，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正知见吧，算是也可以这么说啊，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正知见。嗯，对，这大概就是这个第十五章，那把第十六章也贴出来吧。嗯，前伟师兄帮忙贴一下第十六。对，知见很重要。嗯。行，哪位师兄帮忙贴一下这个第十六，我给大家先念一遍啊，就是文字还没贴出来，我给大家先念一遍。第十六他讲的是这个四丁，丁是那个没有看到，那应该是有这个敏感词吧，不知道哪里是有敏感词。四丁啊，今开是不变异之四丁，这个所谓见地不变之大丁，即此当下的决心明亮，三世不异故谓之丁，所谓见修不变异之大丁，即此当下的决心明亮，三世不异故谓之丁，所谓行持不变之大丁，即此当下的决心明亮，三世不异故谓之丁，所谓果位不变之大丁，即此当下的决心明亮，三世不异故谓之丁。他这个丁啊，他实际上他其实怎么说，他其实有一个我看啊，等一下，就是禅宗禅门里面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那个什么来着，叫那个寸目，叫那个寸目入寸钉入目，也就是说就是一寸长的这个钉子呀，就是一旦打到这个，就是一旦就是打进这个木头里面啊，就任何人都无法拔起。他其实是做了一个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这个学人的这个道念坚固。比喻这个道念坚固，不是任何外在的这个境物呀，就是所能动摇的。他其实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因为咱们现在看的这篇文章是那个刘立谦翻译过来的，就是他在翻译这一段的时候，他应该也是就是参照了这个禅宗禅门里面的这样一个比喻，然后去给这一章然后去命名的，然后命名为这个四丁。应该他那个藏语里面应该可能那个词儿可能翻译过来有可能就直接的这个不变异。那所以其实我们就这一段他其实就讲了一个，就你看上面他十五章他讲那个四圣的时候说那个无误，就是说你要认准了，不能错认这个定盘心。这个第十六章呢，他其实就说啥，就是你认准了，你就不能动摇，就是上面说这个认准，下面说这个你认准了之后你不能动摇。 这个不能动摇啊，这个不能动摇。实际上，其实要我看的话，其实更就是跟咱们心理学人更相关的，那就是这个坐下这个做功夫，坐下这个做功夫，就是这个关照啊、不随境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不随念转，嗯，不为动摇，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嗯，这一段其实要说要解释的话也没有什么解释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字句上的这种解释。对，梅林发的这个能看到，梅林发的这个能看到。嗯，哎呀，李静呀，知卷是不是来源于老人的这个书籍？你不能这么坑老人呀，你不能这么坑老人。但是呢，就是你要是坐下老人这么放野马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老人的这个书籍，你可以去看一下老人这个书籍。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知卷是，就你不能这么去祸害老人。我是这么理解。对，他其实就说了一个，就这个就要也可以说成是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顺序吧，不能说是次第，但是可以说是一个顺序吧，可以说是一个顺序吧。就是你看咱们就是也就是在说这个明心见性之前，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都是盲流瞎练，就明心见性之后他才是这个正修。所以呀、啊、就首先我们要这个知见证，首先我们要这个知见证，这个知见证然后才进入这个正修，正修行持，然后最终正果。嗯，哪一个就是是哪一个宗说就是那个就是出关重关，哎呀我这反正就这些概念我老是串，但是其实就是说的也都是一回事儿。嗯，就是大方向上都是不错的，只不过是在这些细节上，这些表述上，它是有一个区别的，针对不同的这个学人。嗯，时间到了，对，时间到了。那好，
没有知见，李静，你要什么知见呢？老人的开示都是为了打掉你这个知见的，你就是老是知，你都祸害死了，你被这个知，你就不能不知。李静，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你就傻就行了。王李民这个情况就是说，实际上啊，你是担心害怕，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怎么去寻找智慧？你不知道那个智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还有口气儿，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智慧。还有一种智慧，一口气上不来，那个一口气上不来，那个身体不能动了，身体已经幻灭了，那就是智慧，那本身就是智慧，不用再用什么东西来寻找，它不用另找。身体坏就是智慧，智慧有两个，一个身体好，一个是身体坏，这两个全都是智慧，它就是智慧的体现，其实不用再找。你心不安最好还是实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那个齐老师也在，你们有问题可以问问齐老师。邵东方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今天有问题问齐老师不？嗯，袁师兄看看还有啥？
啊，我这边暂时也没啥补充的，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这个最后范博讲的这个见修行果呀，其实是我们所有修行人的这个都一个必经之路，而且三世诸佛所有的佛也都是从这样的一条路走过来的，所以三世诸佛说的也都是这一回事儿啊，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来藏是啥？如来藏的名可多了，杨婷，你没看看老人的开示，二祖的开示都写的菩提、涅槃、如来藏。那不都这么他的名可多了，佛性都说的是他，你没说是问谁，我就又是嘴快。这么说知道了没？ 如果要是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辛苦范博师兄啊，也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谢谢您的积极参与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晚安各位师兄。